我们啊、哦、到圣堂来敬拜，目的是干什么？就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要去做礼拜，或者是不去做礼拜就怪怪的，或者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不去做礼拜，人家会笑或者怎么样？请问我们到教会来敬拜目的是干什么？我在这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存着一颗心，就是我想亲近三一真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去亲近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很早就预备好。我一直在祷告求主帮助，就是我们九点半就开始祷告会，我盼望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你们把你们敬拜的时间不是调在十点，是调在九点半。你现在预备，请问如果今天有一个大人物说要来找你，你就睡到，你不要约到十点钟，对不对？你说约到睡到九点半起来啊，哈哈哈，可以了，是这样吗？所以求主帮助，要不要带他去主日学啊？这下楼下有主日学呀，不然的话在这边坐两个小时对他太辛苦了呀。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提早预备心，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一种习惯。我们华人呢，总是觉得十点做礼拜，然后前面唱歌。我说唱歌，唱歌我不用唱，我去就是听讲道就好啊。听完讲道啊，我已经礼拜完了，可以走了。请你记得，敬拜是从头到脚，从头到尾的，不是从头到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请你记得，你如果带着敬虔的心，你在神的面前敬拜，你就会有得着。那是神的应许，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我们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叫什么呢？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下面那一句话说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要跟神见面。所以请问，不要说川普总统要见你了，如果说纽约市长要见你，你穿着一拉里拉他的事情，然后十点钟，你说我十点半再到，可以吗？我相信我们不会。见一个世界上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多伟大，跟我们要去见三一真神比较起来差多远，根本不能比。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答应我们，你是清心的人，你就可以见到他，就这么简单。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恩光教会能够建立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们提早二十分钟，提早半个钟头，我就是要去等候神，不是让神等候我们。如果我们等让神等候我们，就等不到。我记得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军事家，我们姓张的，叫张良，你们里面都听过吧？张良年轻的时候，他虽然是贵族，但是他们的国家被秦国消灭了，结果他怎么样？他潦倒。你看他做什么？他不知道在做什么。有一天他碰到一个老人，跟他讲说，我有一个宝贝要给你，明天早上早清晨我在这里见跟你等你。结果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老人说，你怎么那么懒啊，那么晚了才来。他说没有啊，现在是早上还要清晨呢。他说我说要跟你见面，你就来等我，怎么了？我还等你，今天不来我明天再给你，明天再来。第二次去了，他提早到，结果他去的时候老人已经在那边等了。那个老人说你还是懒，明天再来。结果你知不知道，张良到第三天说好，他就半夜就去了。他去的时候看到老人没有来，很高兴，不久老人就出现了，嗯，这个孺子可教也，然后把他一部非常好的兵书给他， 后来他能够帮助刘邦胜过谁？胜过项羽，那些都是背后的智慧。求主帮助，让我们愿意渴慕我们的神，就像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来敬拜的时候，你的存着什么样的心？我十点钟到，上帝你就要感谢了，我去就好了。如果我们抱着那种心，你在这里得不着什么。当你带着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你就必得着。这是我给我们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建议。我很喜欢韩国教会的，韩国教会他们真的非常敬虔。现在在亚洲的国家里面，没有一个国家的基督徒人数超过将近三分之一的。韩国的教会他们努力到现在已经达到30几%的基督徒。那我们华人的教差太远。那种敬虔的样式，我们真的差很远。我去韩国的时候，你知道吗？韩国的在首尔啊，在首尔的那个公交车当然12点就停了，晚上10点就停。你知道几点开始吗？清晨3点钟公交车就出来，有谁坐？有一大堆要去晨祷的弟兄姐妹。公交车能够为教会，很多人要去找到祷告会，公交车就开放。我们没有那种敬虔的心，愿意寻求神的心，我们差很多。我真的鼓励我们，如果我们要被神使用，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没有办法。第二件事情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讲，就是好不好，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在主面前先求主帮助我们，接近我们，好吗？所以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祷告。主，我们现在要听主你的话语，求你先接近你的仆人，接近你仆人的身心灵还有口舌，能够成为你的代表，把你的话语讲出来，向弟兄姊妹交代的清楚。求你先洁净你的仆人，赦免你仆人的罪，安静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主你的出口。主，我在这里要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敬拜你，求主给我们一颗敬虔的心，在你面前就是要敬拜你。愿主你的话语从圣经里面借着圣灵源源不断的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在我们当中要赏赐我们的盛宴。主，求你就垂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主，求你赦免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或者过去甚至在今天早上，如果在我们口舌上有不对的地方，我们思想意念不正确的地方，或者我们的行为不好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求主在这个时候做洁净的工作。愿耶稣基督的宝血厚厚遮盖涂抹洁净，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真的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也求主将你的恩言借着你的仆人可以分享给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讲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你是怜悯的主，你愿意怜悯我们，当我们开口说主啊，我求你赦免我，让我们在过去这个礼拜甚至更久，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正确不好的地方，甚至口舌得罪你得罪弟兄姐妹的，甚至思想意念不干净的，主，我们就求你洁净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说，除非圣洁，我们没有办法跟主见面，除非圣洁，我们没有办法登耶和华的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奉耶稣基督圣名邀请我们，当你真的从心灵里面祷告求神赦免，我相信主必垂听，也让我们一起进入他的圣堂里面，敞开我们的心， 让耶稣基督的话语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我在之后请我们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12章，然后我们会有几处的圣经一起来诵读。马太福音第12章，对不起，马太福音第6章，对，我刚才讲错了，第五章，马太福音第5章第一节到第1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本，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是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我再一次强调一下，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非常好非常好的教导。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有很多人，有很多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是天国的大宪章。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什么叫大宪章的，就是宪法，不能更改的宪法。每个国家都有宪法，如果你要进上帝的国度，你必须了解上帝国度的宪法是什么。而这一宪法写在第五章到第七章当中，而最美的最初开始的就有八种福气。那么今天要讲第六个福气，所以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弟兄姊妹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来，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很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再来一处圣经，请我们一起来看的就是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属灵的儿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传道人。提摩太后书，我们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19节念到26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从19节到26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任是谁，谁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不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人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省事是起增进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 只要温柔和和善和在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的，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肯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好，非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你赏赐这些恩言，主要让你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可以把圣经的话语阐释物的清楚，也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让听的跟讲的一同受教蒙恩，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必得见上帝。当耶稣说清心的人，那清心的人是谁？我们华人有一句话，一讲到清心，后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寡欲。然后又有一句话，我们华人常常有人在讲，就是无欲则刚，有没有？好，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两句话，先从这两句话讲起。清心寡欲，清心就是寡欲，然后无欲则刚。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不是从中国文化，不是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我今天要从圣经的角度看。请问这两句话我们常常讲，我们也以为那是对的，但是我现在要给我们调整一下，你从圣经的眼光看这两句话是对不对？有人摇头，不对。请问欲是不好的东西吗？比如说你想读书，你要我求知欲，比如说你肚子饿了，你就什么呢？想吃东西，那种欲望。包括你长大了，你想有男女关系，那就情欲。请问很多人把这个当作是，哦，这个肮脏，这个污秽不要讲，这是对吗？佛教这样讲，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讲欲，不是去欲，因为欲望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啊。你如果没有欲望，你就不会吃饭，有人会饿死哦，会故意饿死。我碰过一个小女孩，一直饿得骨瘦如柴，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她饿得骨瘦如柴。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就不想吃。那你饿不饿？饿。不想吃，完了。哎，弟兄姊妹，最后她真的死掉了。请问求知欲好不好？如果没有求知欲，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小学毕业。所以请你记得，欲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没有坏，那是神与生俱来给我们的东西。让欲不好的不是欲本身，是罪，是罪把欲玷污了。所以基督的信仰跟佛教讲的完全两回事。所以佛教讲说，那你就离开尘世吧，你离开尘世，你离开尘世，那些欲就可以剪断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讲去欲，是讲去罪。所以这里所谓的清心，就帮助我们不是去欲，是把它倒在正确的方向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基督信仰跟佛教完全是两码事。而因为佛教在中国久，从汉朝就有，所以呢佛教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跟中国文化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头脑里面无形中就被那一种思想搅在里面， 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如果你是基督徒，请你把你的观念调整。神没有叫我们去欲，叫我们去罪。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清心的人有福了。我们必须有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要清心寡欲，那就是好。请问能够让欲不好的，不是欲本身，是那个使用欲的人。举一个例子，我举两个例子，请问刀子好不好？刀子啊，切菜的刀子，呵呵，看谁用的。如果这个刀子是那个大师傅切在厨房里面切切切，多好！但是同样的一把刀，若在一个凶手的手中，怎么样？就不好。不是刀的问题，是用的人的问题。就像玉，是中性的，是你怎么用。还有，请问钱好不好？我告诉你，钱也是中性的哦。我们以为钱很好啊，对，但是钱啊，在那个帮助人的那里，那个人那个手中那个钱是很好的，但是那个钱在什么？钱在赌场，钱在那个很肮脏的地方，那个钱好臭。这样知道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请我们记得，不要把中性的东西变坏了。最要紧要处理的就是我们心中的欲，心中的什么？不，心中的欲，心中的什么呢？心中的罪。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那什么叫做清心？我们很多人以为清心就什么呢？这个就清洁嘛，然后单纯嘛，还有呢，还有很醇厚的那种真品嘛，这种想法正确不正确是正确，但这是一般性的想法。请问单纯好不好？哎呀，这个人很单纯，请我们小心啊，单纯有时候是傻傻的单纯。有一次有一个父亲啊，看到有人按门铃，他从外面看，糟糕，今天要来收房租的，然后就告诉他儿子六岁说，你出去告诉那一个叔叔说今天爸爸不在家。那孩子说好，然后出去把门打开，我爸爸告诉我说他今天不在家，你明天再来。这个单纯吗？是很单纯，单纯到不知道什么是理，什么是该讲的话。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那个清心的意思，有人很多以为就是单纯，其实不一定。所以我盼望在这里我们能够把我们头脑清晰一下，圣经所谓的耶稣说清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单纯就是好，有时候单纯会把事情搞砸了。然后我们自己说，哎，因为我很单纯嘛。有时候单纯讲错一句话，就把很多事情搞砸了，不是吗？还有呢，我们以为单纯就是很浓，什么就是清，就是很浓浓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有蜂蜜是纯的，还有我们有什么呢？牛奶是纯的。还有我们的酒是纯的，哇，我们那个纯的多好。请问那些真的好吗？当然如果是纯的，是天然的，那很好。我跟你们讲啊，几年前我带师母到回台湾去，那师母在飞机上就跟我讲说，哇，我很想我小的时候在花莲呢，有那个冬瓜茶，哇，现在想回去台湾喝冬瓜茶。我说我每一天给你提供。然后呢， 不久他又跟我讲说，哎呀，台湾现在好热，那台湾的刨冰就是什么那个冰沙啦，非常好吃。我说我每天给你吃。结果去住我们儿子的家，我们儿子住在六楼，那一楼呢走出去就是有一个冰沙店，然后旁边有一个超市。我每一天早上准时去买那个冬瓜茶，然后又买冰，哇，一大大大碗的冰回去孝敬之母。结果他每天吃每天吃，那有一天呢，我去买冰的时候，买那个冰沙的时候，我问那个在做冰沙的人，我说，哇，你们这边这个也是甜的，那个也是甜的，这么多甜的东西在那里，蚂蚁不来呀、啊？你要那个服务员跟我说什么呢？哦，这个蚂蚁不吃，蚂蚁不吃，我们人吃。哇，我说这个惨的，你知不知道？过了五天以后，师母突然间跟我讲说，诶，奇怪，我怎么筷子拿不起来啊，筷子拿不起来，而且他开始觉得有人还我。我说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说我要送你到医院里面去。他说去医院干什么？我好好的。不，我一定要送你去。结果我送师母到台北的马偕基督教医院，去的时候一检查，他的血糖浓度超过700，而且又酮酸中毒，那住了五天的医院还好，因为他后来连筷子都拿不动。存好吗，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单纯的想那个什么呢，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不要单纯想说存就很好，也不要以为清心就好，清心的后面就是寡欲。我现在要调整我们的观念。然后耶稣基督到底在讲说这个清心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记得，这不是指心脏，这不是指物质，而是指什么呢？我们的心思意念。请你记得，你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干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耶稣有一次，要记得在马太福音第12章，耶稣有一次去医治一个既聋又瞎又哑的一个人，瞎子。而且又不能讲话，而且呢也听不见。然后耶稣呢把那个既聋又哑的鬼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他说，哇哦，神真的跟我们同在啊。你知道当时有一群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漂亮的帽子，道貌岸然，神圣的不得了，这群人。这个耶稣所行的不是神迹，这个耶稣所行的是靠着魔鬼鬼王别西卜赶鬼，这个你们不要太惊奇。穿着道袍，穿着漂亮的衣服，是最高级的什么呢？祭司跟什么呢？法利赛人，是神圣的不得了，在人的眼中是伟大的不得了，神圣的不得了，走路都是有风的人。他们告诉人说，你们不要信这个耶稣是骗子，他是靠鬼王赶鬼。请问耶稣说，哦，这样子啊，没有关系的。我告诉我们诸位，耶稣当了讲了非常严重的话，耶稣当时就当面指着这一群穿着很漂亮自以为神圣很伟大的这一些律法教师跟什么呢？法利赛人。耶稣说，我如果靠着鬼王赶鬼，那魔鬼的国度不是起纷争了？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我如果是靠着圣灵赶鬼，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当中了。所以耶稣第一次告诉人说，耶稣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他把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他跟圣灵合作，借着圣灵的权柄在他身上赶出鬼。耶稣要立一个很好的典范给你给我，让我们也可以学着耶稣的样子赶鬼。然后耶稣当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你看耶稣怎么样指责这些穿着漂漂亮亮道貌岸然的人，你看耶稣怎么指责他们。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念给你们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我来念给你们听，你看耶稣怎么指责他们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的来将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请你记得，耶稣当时对这一群道貌岸然宗教领袖，在当时犹太社区里面是鼎鼎有名带领人的，耶稣对他们下这个判断。所以坦白讲啊，我每一次穿西装然后穿牧师袍要上台讲道的时候，我先检视一下说，主啊，我这个配吗？我不要穿得漂漂亮亮的，但讲出来的话乱七八糟，我在神的面前要负责任的。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清心的第一步是什么？耶稣说，你心里想什么讲出来的就是你。你如果心里存着善，清心的心讲出来的话是祝福的，但是你心里面存着恶，纵使你再有权柄，纵使你贵为国王，纵使你贵为总统，你讲出来的话在神的面前如果是邪恶的，必受审判。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耶稣说，我靠着圣灵行善事，把污鬼赶出去，你们这些宗教领袖说我是靠着鬼。耶稣说，因为你们不认识我，你们说我坏话无所谓，因为你们不知道。但是你们亵渎圣灵，因为你们知道这是神做的，你竟然亵渎圣灵。耶稣说，凡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哇，这个很可怕哦。我告诉你，今天很多教会有这个问题，没有圣灵了，圣灵今天已经不工作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圣经写着干什么？特别有一些，特别是那个福音派说，圣灵今天没有神迹奇事的，没有了，谁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耶稣说，清心的人就在我们头脑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干不干净？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思想。好，那我们再来想一下，为什么耶稣说什么呢？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清心代表怎么样？什么意思？我刚才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心思意念。那心思意念怎么了？ 很清楚，就是你圣洁吗？心思意念为什么那么重要？弟兄姊妹，请你记得，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心思意念那么重要？因为你的心思意念是神要跟你沟通的工具。请你记得，魔鬼也要借着这工具跟你讲话。所以换一句话说，心思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那是神的灵要跟你讲话的管道，同时魔鬼也可以用。哇，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哦。所以你是在掌控你的心思，你要跟神讲话或者跟魔鬼讲话，魔鬼可以借着心思对你讲话。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可以借着我们的心思跟我们讲话，所以那个心思你必控制的不得好，因为那个心思是什么呢？是你跟那个看不见的神跟看不见的灵的管道，它可以用。所以那个心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心思不对，魔鬼进来。很有趣一点，有一位在中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圣经学者，他是一个牧师，叫 John Bunyan。 John Bunyan 他这个人呢写了一本非常出名的书，这本书呢从中世纪到现在不知道卖了几千万本啊。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Pilgrimage Christian Pilgrimage， 中文本来翻作天路历程。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天路历程，你们家有？盼望你们有人去看这本书。这个 John Bunyan， 他为了传真道，他被天主教会下在监牢里面。他在那个监牢里面就写了《天路历程》这一本非常出名的小说。而且很有意思哈，这个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谨守他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到一个教会去讲，他被关在监牢以后，后来被放出来。有一次他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他讲道完了以后呢，哇，很多弟兄姊妹都给他赞美。他第一个跟他赞美的时候，有一次盼望就说，我跟这个很出名的人，哦，哎呀 ，John Bunyan 牧师，你的讲道今天太棒太棒太棒了，这样子。那个 John Bunyan 也很有意思，他很幽默。他说谢谢你告诉我，但是刚才魔鬼也告诉我了。你懂不？我懂不懂这意思？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但是呢，其实在你还没有跟我讲之前，魔鬼先告诉我了。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传道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我每一次讲到完，我要在神的面前说，主，谢谢你。因为等一下弟兄姊妹鼓励我，那是好，我不会说不好，我不会不接受，但是魔鬼会先告诉我，嗯，你今天讲得很好，哇，糟糕，请问把手机关掉好吗？好，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请你记得心思意念为什么那么重要。你能够保住清心，是因为那也是魔鬼给你的管道。为什么今天好多教会，很多牧师，好多传道人，还有好多弟兄姐妹就说同性恋没问题，思想被改变了，心思意念被侵入了，我们就乱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讲这个清心重不重要？请你记得，因为那是一个神要跟你沟通，还有魔鬼也想跟你沟通的管道。如果你不小心不谨慎，就好像什么呢？就像那个 antenna， 就天线呢。我们以前收音机有没有？现在其实电视都有天线。心思意念常常就是天线在接收天线，你收的是什么？ 你如果让那个天线什么都收进去，那你人就乱掉。你如果神也要，魔鬼也要，你整个人就乱掉。你要今天要在教会里面，明天就是去什么去花灯什么花红酒绿的地方去，就完了。请问你的心思，神会跟魔鬼分享吗？请问你的心思，说我今天要到教会去听神的话，我明天就听谁的话？明天听鬼话？神要吗？我告诉你，神走了。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保持你的心干净？因为那是跟神沟通的器皿，魔鬼很想得着你。所以请我们记得，那怎么办？我在这里有几件事情告诉我们怎么办。第一件事情，让我们记得要常常对付罪。让我们常常对付贪。让我们常常要对付挂虑。我讲这三件事情，弟兄姊妹请注意。对付罪。罪里面有一个很糟糕的，就是贪。然后有一个叫做挂虑。请问挂虑是罪吗？请问挂虑是不是罪？担忧是不是罪？我告诉我们诸位，担忧会啦，我不是说担忧不对，但是呢，担忧一直下去，我敢保证会变成罪。变成你软趴趴的，你开始担忧，你开始睡不着，你开始而且疯了，吃饭也吃不下去。有没有？所以你，我说我担忧，担忧是会。但是你记得，保罗告诉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如果不守好，魔鬼进去了，糟糕，罪也进去了，然后贪也来了，然后挂虑也来了。一想到事情就哇，晚上睡不着。请你记得这三件事情，就是会破坏你。这三件事情就是要让你跟神的关系断掉。对付罪，对付贪，对付挂虑。那如何对付？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当你自己在想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左边看没有人，右边看没有人，前面看没有人，后面看没有人，忘记上面看有没有人看。请问上面有没有谁？有谁在看？我们左边看没有人，右边看没有人，前面看没有人，后面看没有人。在中国，在那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姓刘的官员不错。有一天，人家拿一大堆的钱要向他贿赂，然后呢，那个贿赂给他的人说：“这个钱放在你这边，请你用。”现在没有人看见。那个姓刘的官员说：“你不要骗你自己，说没有人看见。第一个你看见，第二个我看见，第三个神看见，你还说没人看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耶稣说，有一天我们在暗中所做的事情要被宣扬出来。弟兄姊妹，我这样讲，这样给你听，不是我多好，我也怕，我也盼望跟你们一样，在神的面前产生敬畏的心。敬畏神，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是做给人看的，像那一些穿得漂漂亮亮的人，是做给人看的，我们是做给神看的。那我很喜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叫 他叫那个谁啊，他叫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怎么样操练自己。我请你们来读读他的话，这操练自己很好。我们来看提摩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我们来翻刚才所说的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从第十九章，第二章的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们把这些都写下来哈，提下来要写下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十九节，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十九节，我们从第二章的十九节一起来念来。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不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好，请你好，这样就好了。弟兄姊妹，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会不圣洁，你知道吗？我们不是信耶稣了，我们不是耶稣的宝血洗涤的，那为什么还要追求圣洁呢？请你记得有三个很大的危险，很大的问题在这里。第一个，我们这个灵魂还住在这个肉体，保罗把它称作取死的身体，会死掉的。这是私情什么的私欲，因为这个身体是从亚当跟夏娃一代一代传给我们的，这个肉体本身已经带着罪性，所以我们的灵魂住在这个肉体里面，我们很容易被玷污。那怎么被玷污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外面这个世界不干净，这是第二个我们必须面对的。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仇敌，就是魔鬼，还用各种办法要诱惑你。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对付的就是这三样东西。我们自己的私欲，第二个这个世界的肮脏污秽，第三个是什么呢？魔鬼的攻击跟诱惑。换句话说，我们有仇敌，那个仇敌不是看得见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身体堕落的那一个肮脏污秽的能力。保罗说要逃避的就是那一个。我们有欲望，但是那个欲望如果被玷污了，变成私欲。所以欲望本身被玷污了以后就完了。比如说我们肚子饿了想吃饭，对不对？但是看着满桌那么好的东西就拼命吃，吃到肚子撑了，那叫做贪了，对不对？那不是你自己，是什么？是一种诱惑在你里面把你搅和起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逃避私欲。保罗在这里说，第一个逃避私欲，第二个怎么样呢？你怎么做？第一个逃避私欲，第二个是什么呢？倾心祷告。请问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倾心祷告？你一个礼拜祷告多少次？你说我吃饭祷告可以的，吃饭祷告都应该的了。但是你多少时间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把所有不好的东西，或者好的东西也好，可以在神的面前专心的安静的跟神讲话。保罗说操练这一个，操练这一个。 然后再来说什么呢？追求公义、信德。什么叫做追求公义跟信德？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当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时候，他会指导你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然后最后他说什么呢？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最后一点，保罗说什么呢？远离愚拙无学问的辩论。很多人很喜欢跟人家辩论基督信仰，我信耶稣的，我可以跟你辩论。其实我很少看到有人因着辩论成为基督徒的。我跟你们讲两个很有趣的小故事。我在当兵的时候，在驾训队训练开十轮大卡车，休息的时候我们一群同学，有人就问我说，欸，张翔，听说你是基督徒？我说是啊，我没有承认说不是，我说是，我是基督徒。哇，那十几个就围在里面，说佛教徒什么什么徒，就开始跟我辩论。哇，我一个人抵挡十几个，我当时觉得口才还不错，把他们变得哑口无言。结果呢，我很高兴啊。然后我们里面一百多个学员里面，只有我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基督徒了。然后呢，我就去告诉那个另外一个同学基督徒，我说：“我跟你讲啊，我刚才一个人变十几个人，我变赢哦。”你看那个朋友哈，他比我成熟了。他随后问我一句话说：“那请问有几个人信耶稣？”我说没有。然后他跟我说：“那你辩论有什么用？耍嘴皮而已。”弟兄姊妹，那是我一生一个很大的教训。耍嘴皮而已，并没有因为我的辩论可以让人信耶稣。还有一次，那个刘福里牧师跟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以前在东海大学，东海大学是台湾的一个基督教大学啦。他说他有两个学生，有一次两个学生住在同一个寝室里面，因为同寝室嘛，两个成为好朋友。两个人呢常常玩，先去休息的时候就去买两瓶可口可乐，然后买花生，然后就偏吃花生，然后就辩论这样。你知道吗？很有趣，两个好朋友，一个基督徒，一个不是基督徒，两个人就常常辩论。辩论的时候呢，其实呢，那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不是基督徒了，他常常把这个非基督徒，把这个基督徒变得哑口无言。哇，很厉害，他引经据典的，这个基督徒就不能回答。变到会后来，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变到后来的时候，两年以后，那个永远变赢的那个非基督徒跟他讲说：“我跟你去信耶稣。”他吓坏了，他说：“你每一次变都变赢了，那怎么要跟我去信耶稣？”他说：“只有一件事情，我看出来你是真基督徒，你知道吗？”他说：“我们每一次去买一包花生啊，花生米，对不对？请问你的习惯是怎么样？我们都捡最大颗的先吃，对不对？”那吃到最后就是很小颗的。你知道这个辩论辩赢这个人呢，哦，奇怪，那个花生米是越吃越小，越吃越不好的，什么怎么到后面都剩下很大的，很大颗的，而且很好的。他注意看他的朋友，就常常捡那个最糟糕烂的小的先吃，要给他的朋友，给他的弟兄吃好的。两年以后，并不是他辩论成功，是因为他的生命跟他的行为改变了他，说我要去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生命的彰显，那是非常美的祝福。不是你讲大话，不是你口才多好，是你的生命的问题。 好，最后一句话，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大家讲，耶稣不是说清心的人有福吗？我刚才讲的清心是什么意思，你们都听了吧？最后一句，清心的人为什么可以得见上帝，得见神？是一个很重要的话哦。如果你清心，没有后面这个，对我不太有吸引力的。但是当我清心的时候，我可以得见神，那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对你对我是一个挑战。你见过神没有？你经历过圣灵没有？你有没有让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改变你？有没有？如果没有，不是神不做，不是神做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来电。请问这个电流有什么不通电的？有没有？木板通不通电？木板不通电。但是你如果用铁丝，可以不通电？可以。换一句话说，为什么你不能见到神？不是神不让你见，是你见不着，因为你的器皿有问题。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应许，说信我的人，而且呢，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必得见上帝。那什么意思？我让你们来看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保罗，你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第27章28章这两章很有意思，你现在没有时间去读，因为两章很长。27章说什么呢？保罗当作俘虏，因为他是罪犯，他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他当时的那个犹太人控告他说他叛国。那保罗说没有，结果呢，地方法院审判，那个包括到什么呢，到巡抚那边，巡抚没得判，因为犹太人的势力非常强。最后保罗说什么呢？我要上告罗马皇帝，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因为罗马公民可以上告皇帝了，最高法院。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保罗要被送到罗马去请求皇帝审判，所以他被当作嫌疑犯，不是罪犯的，当作嫌疑犯要跟其他的罪犯送到罗马去。你知道那是他最后一次的上，那是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27章说他就坐船了，坐船就转。有一次到了一个城里以后，那个他们就船了送货，然后卸货，然后送货卸货，然后再这样转，然后慢慢要开到意大利去，就在地中海里面。到快冬天的时候呢，他们要出发。保罗说，他告诉船长，他也告诉那个卫兵司令，他也告诉那个船的老板，船大公哈，说我觉得这个天气哈不好，可能我们去会碰到危险哦。你知道那个大公，就是还有船长，说这个天气好得不得了，而且又天起了凉风微风，好得不得了就乱讲，而且他这是一个什么囚犯，你凭着什么资格讲话？他告诉三个人，卫兵的手带领的那个手那个军官，他告诉大公，然后告诉船的主人，他不听，就一出去，船就碰到非常大的飓风。然后就在船上两三个礼拜，大家把东西都丢兜了，大家说啊，完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生还的那个意愿的时候，保罗站起来说：“诸位，我们一共这条船180几个人啊，我跟你讲，昨天我敬奉的那一位神耶稣出现跟我讲，他说。”为了你的缘故，这一条船会破掉，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死，都会被拯救。所以你们放心， 所以呢，现在有得吃的，赶快吃，赶快吃，免得你没有力气。诶，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囚犯在最危难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 leader， 变成带领者。因为所有船大工，还有那个船长，还有那个军官，都无能为力，大家都在那。结果呢，保罗讲出来说，昨天晚上我所信的耶稣跟我讲，他出现跟我讲，我见到他了，他给我保证。结果真的怎么样？有没有？有。后来他们呢就开呀船，就然后诶，看到好像前面有一个岛，结果就往那个岛走去。快到岛的时候呢，哇，保罗非常精明，圣灵跟他讲说，要告诉大公，要告诉那个什么呢，那个军官，罗马军官，要把那个小船呢全部砍断丢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水手啊，他们呢想要说要去把那个小船拿下来干什么的，他们要逃走，如果他们逃走，我们整条船没有人可以得救。精明哦。然后怎么样，然后那个罗马军官拿刀啊，把所有的小船全部砍断放水流，然后最后那条船就冲到一个小岛上面，就是现在的马耳他岛。当他们到马耳他岛的时候，全体真的没有一个遗失的，全体拯救得救。那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当时保罗呢看到大家都暖啪啪的，没有一个人有力量，保罗就去赶快，天气冷啊，这不冷，大家在船上冻得不得了，保罗赶快去拿一大堆木头啊，要来起火。结果保罗在拿一堆木头的时候，里面有一条蛇跑出来，就咬了保罗一下。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当时那个土人呢围在边看说，哦哟，这个人在船上没有死，竟然下来的时候天还不容哦，你看蛇咬他哦。然后这个人，哇，这个天理打在这个人身上，不是等一下马上会死掉。结果呢，他们看保罗把那条蛇抓起来就丢到火里面去，然后他也没有怎么样。那土人家说，哇，这个人不是罪人，这个人可能是神哦，就要拜他。保罗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拜。过了不久，保罗给什么呢？给那个岛的岛长，他的爸爸得了痢疾，泻肚子，保罗去为他祷告，他好了。然后当时岛上，当时他们当中有一个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人是谁呢？保罗的跟随者，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叫路加，他是医生。他当时也开了处方，帮助很多人得到医治。而且呢，他们在那个岛上住了三个月，全岛的人变成基督徒。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就是耶稣基督所指的那个清心的人？耶稣不是说清心的人有福吗？有什么福？有两个。第一个，他必看见神。耶稣在他晚上异象当中向他显现，然后下到船，在那边做事情的时候呢，那种神跟他同在的能力所带出来的祝福什么呢？一条毒蛇不算什么，甩掉他不会怎么样，那就是神同在的记号。弟兄姊妹，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保罗就印证了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在最危难的时候，200多人在船上都完了，他可以站起来说，昨天晚上我侍奉的耶稣出现跟我讲，成就了。然后呢， 他在做事情的时候耶稣没有出现，对不对？但是神的同在就在那个地方，蛇对他没有作用，而且呢神迹奇事就跟着保罗走。弟兄姊妹，那叫做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你要吗？你愿意吗？我在这里向所有弟兄姊妹挑战，包括我在内，让我们好好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要，我盼望你的生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真的能够被调整。今天早上我跟我们几位代祷者在那个礼拜堂的前廊一起祷告，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突然间看见了一个异象，我看到哇，怎么在我的面前有一大堆的很好的食物，很丰富的菜，还有水果，还有很好吃的东西。好像神在告诉我一件事情，我要你预备一顿丰盛的盛宴给我的百姓。我当时非常感动，我说，主啊，我何德何能能够这样做，除非你跟我同在。我今天站在这里，耶稣基督要我告诉你们，他要邀请你们，你们愿意吗？哇，就两三个声音说愿意的，盼我们所有的人心里面说，主啊，我愿意，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渴慕的心。请你记得，清心不是无欲，清心是心里干净，而且把你心中那个欲望往正确的方向走，你生命不再一样，然后你可以成为神的代表。因为怎么样，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就像保罗一样，在最危机的时候耶稣出现跟他讲话，然后在最危机的时候总好像神没有看见，但是借着环境就看见神跟他们同在，那就是祝福，那就是真理，那就是美妙。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祷告来。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在主你的恩典里面，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成为清心的人。因为你给我们的应许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换一句话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并不是他不想让我们看见，并不是他不想跟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够清，有层层的罪折叠着，纵使耶稣出现了，我们也没有看见。就好像今天太阳出来了，但是太阳不是有时候出来有时候不出来，太阳每一天都出来，有时候我们看不见太阳，是因为在我们跟太阳之间有一大群的云跟雾把它挡住。求主帮助，让我们的心不再有云雾挡着，让你的光，让你的爱，让你的恩典常常倾倒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成为清心的人。主啊，求你就帮助，求你赐福，求你就保守。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唱一首诗歌叫做神圣的渴慕，然后我们有那个神圣的渴慕，可以吗？
恩典，谦卑带 上的渴慕。星星看见真实，永恒影响现在，你同在降临使我们祷告。星星看见真实，永恒影响现在，你同在降临使我们祷告。我们的荣耀就是一个神圣的渴慕，渴慕见到万邦归你，赐下怜悯公义涌入江河，点燃我心为祷告点，就赐我神圣的渴慕。
赏赐给我们，求你就带领，求你就扶持，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不断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渴慕你的心。主，无论我们的心情怎么样，无论我们的境况怎么样，我们真的需要主你进入我们生命里面，把我们的苦毒恼恨，把我们的伤害，把我们认为不公平的全部交在你手中，让我知道你是唯一的公平者，你是唯一的慈悲者，你是唯一赏赐真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神。主，让我们渴慕你，求你赐福。我在这里为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寻求你，主，你就带领，你摸着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成为你所爱的孩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